继续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啦。
好的，
我们就看了这么几句话，那你隔了两天你再看看呢，这几句话再读读呢，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比较稳妥一点呢？从太初有道一直到这个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有没有在心里面比较有点形状，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这个还不是太具体。
那你所说的具体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太初，也就是时间打开之前，
嗯，
有神，神的话和人，神的灵，
没错，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嘛，对吧？
嗯，
这三项，即使是这样说了，作为我个人，我仍然很茫然。神是不可见的，
嗯，
那就这成了一个理念。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谈一谈。你觉得像我们上次这样一字一句的去读圣经，你能不能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一个例子来，你觉得最类似我们读中国古文学的什么东西？因为现在的小朋友，你要教他读古时候的东西，有一些特定的学习啊，你觉得像什么？
我没有做思想准备，这一下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说这个，当我在读这一篇经文的时候，
对，
我常常在想，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就是微言大义的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他把很多这个内涵呢，他都埋在里边。如果不挖掘，你会被他的表层意思啊带到飞快的往前行。但是你停下来去字斟句酌的思考的时候，
嗯，
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故意隐而显而不隐的那种状态。你把它挖掘出来以后，做了再呈现，就像春秋和左传的关系一样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个、
那个就对我来讲太深了，
是吧？
我在想的是什么呢？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句，我自己提的时候也没再多想，那后来我把它剪了。可是我后来想想呢，这个实在是有道理的。
嗯，
什么东西呢？就是怎么读唐诗，五言、七言，怎么读这个东西？为什么说读圣经跟它很像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唐诗啊，读到最后你剩下什么东西？
诗作艺术、作文学嘛，这个一个门类。这里面诗言志和诗言情的问题，对吧？那它这个它的主要手段是形象性。当你在表达一种情愫的时候，表达一个志向、一个理念的时候，必须用一种画面感、用人物这样一种方式来把它融合进去。
你在说的是作诗，我在说的是欣赏诗，还是我们上次那个词欣赏诗？你欣赏诗，你到最后你剩下什么东西？
嗯，欣赏诗啊，诗读完了以后，就像音乐听完了，你很难说是什么。是一种过程，它是一个愉悦的过程。
哎，不错，你尤其你要教孩子啊，或者你教一个没有什么中文程度的人，那你要教老外就很麻烦了，因为老外对这东西，他对中国的这个文字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他没有这种形象感，他也不知道这个字跟那个字连在一起呢，在中国人的体会是什么？他要是能够有这种体会，那他就是很高杆的了啊！但是一般来讲呢，你要好像说一首五言绝句啊，一共20个字，你要是学会欣赏了以后，你最后剩下什么东西？
如果是言志诗，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启发，比如说某一个道理，对吧？你会知道某一个道理。如果是言情诗，你会有情感上认同。
哎，这个
好像是
这些。你这个就把你刚才的这个，你一开始跟我讲的那个问题给它讲出来了。
嗯，
在我看起来呢，你要是学会读唐诗啊，五言绝句，你在学的时候，别人给你解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300个字、500个字，甚至1000个字，从他的背景、他的这个作者、他讲什么、哪个文字什么意思。可是等你真的学会欣赏的时候呢？你一定只剩那20个字，别的什么都没有。
嗯，那是这样，所以这和微言大义它是。
那个你就不用把它用别的成语，这个什么微言大义这种字实在是太深了。学会读诗，剩下一定就是那首诗了，剩下不是诗的翻译，也不是诗的结构，那可能都曾经帮助过你。你读到最后呢，啊，那就是王国维讲的，看山又是山，看水就是水了，它就那几个字儿。那这个跟读圣经很像，你会觉得说好像还是空空的，因为你可能在找那个 微言大义，或者是写志，或者是写情的那些的内涵，你想要把那个东西抓住，实际上读圣经不抓那个东西的。读圣经读到最后，就像你读一首杜甫的、李白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样，你剩下就是那几个字，那几个字好，你明白，你说这几个字有味道啊，到底什么味道呢？你过两年再读读还有味道。但是你必须要留在这个状况里面，你不要想说我这首诗如果就剩下这几个字，我现在看这几个字就是这几个字，而且我也看懂了，我心里面也有领会了，但是你说我觉得还没抓住，那个不是问题，我们不可能全部抓住，可是大致来讲，在时间起头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话就是神，这个话在时间起头的时候就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个话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得到了没有？
说得好，说得好，
就这样了，不要去搞别的东西了。嗯，然后像以前背私塾，对吧？先把它背下来。那小孩不懂啊，这个私塾老先生讲到最后，他还是就是那几句话。私塾老先生一讲呢，你就觉得哦，里面真的还有东西。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一首唐诗，这一小段的约翰福音里面，等你到要用的时候，你可以从里面讲出许许多多的东西来。可是就对着明白圣经而言，你现在重要的是把这个守在心里面，把这首唐诗放在心里面，什么话摆在什么位置，大概什么意思明白了，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可以再往前去了。你如果说我们读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是懂了是懂了，可是你好像还没有一个可以把它翻成白话文的东西，那是不必要，
没有必要。对，读背古典诗词没有这个必要，是
没有这个必要，
它是语言精华。嗯，
对，你也不可能从白话文开始学唐诗的，是不行的。
嗯，
对不对？因为它有好多东西在里面，就像我们前天在讲，太初有，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观念。可是你现在只要知道这个观念在里边，它里边有很多的宝贝，等你要用的时候，你会拿出来用，没有问题。就好像你如果不熟读《唐诗三百首》，你就不可能写诗嘛。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范例在里面，神的话也是一样，里面有非常多精微奥妙的东西，但是我们最重要还不是去把握那个东西，最重要先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的这个大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往前去了。
嗯，你这个比喻很好很好。
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呢，我们所读的这里这三句啊，虽然说已经把这个我们现在常常讲的三位一体啊藏在里面了啊，也有人讲说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名字不好啊，他要说三而一的啊，三而一的神，那这反正我们知道意思就是，但这三句圣经里面还是有一个小段落的啊，应该是至少现在我看是怎么看啊，第一节是一个段落，那三句很短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这道呢就是神。这是一段啊，第二个小段呢是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如果不这样分的话，你就觉得这句话有点累赘，那实际上呢第二节这句话呢应该是接着要解释底下所说的啊，这个话从太初的时候在时间起头之前就跟神是在一块的，为了要解释带出来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也能够看见了。那后面这一小句话呢，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如果我们参考英语的话呢，它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意思啊。我相信他们翻译中文的时候一定费了不少的苦心呢。看这个直白的英文，他是说呢，要是没有他就没有创造，也没有被造之物，是这个意思。啊，那中文就直接把它写成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可能是啊，你可以把它看成说老约翰呢，他读创世纪一章啊，他就读了这么三节了，他可以给你对上三节，这个厉害，是不是？你看中国的文人不是什么，我写一句你写一句，啊，你看你对的好不好？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爵士乐啊，他们也是这样。啊，你别看那个爵士乐呢，好像是乱七八糟，不懂的人不知道他说什么。它是一个默契啊，这个默契就好像以前中国的文人对答一样啊。我这里弹一句， 看你那回一句什么东西啊，而且这都是即兴的，就看他的本事。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想成约翰呢，把这个创世纪啊头一章的头三句话呢对了个对子，大致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嗯，他这个话呢哪儿来的，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这个话呢是有根有据的。那底下就麻烦了，他突然来了一句话叫做生命在他里头，对吧？啊，然后他又解释这个生命呢，这个生命叫做人的光。好了好了好了，那这时候我们要学的啊，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他是谁呀？
生命在他里头。
哎，这个他是什么？
是这个道
啊，对，
话
是这个词儿。哎，我用这个道啊，用这个话，用这个字啊，用了好多年。啊，那天你跟我说词儿，我觉得哎，这个最好。词儿，
那咱们就说词儿吧。
哎，就词儿，对对。那这个生命是在那个词儿里边，在神说的话里边，他又解释了这个生命呢是人的光。哎，这个就是不是你读创世纪第一章能够直接这样读出来的了。
嗯，
他怎么突然讲到这儿去了呢？这有点像杜甫了，对吧？他有点典故在里边了，怎么回事？
这生命是人的光，就是这个人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对啊，而且这个生命怎么也突然冒出来了？
嗯嗯嗯，
前面我们都可以说啊，话词儿都可以，对不对？那现在突然这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这个道里头。哎呀，这个，
这就是把创世纪的牛天造万天地万物和人，阴阳代之了。
阴阳代替了，是吧？
一言以概之，
一言以概之，那怎么？哎，这还是有点太笼统。的确那个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讲要地要滋生各样有生命的物，他是用了这个词儿。
对对对。
那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表示这个生命所指的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啊，我们那个创世的生命现在还在我身上嘞，尽管犯了罪了，对吧？就这里边是不是可能有典故呢？那我们往哪里去找答案？
这里面有大洪水的隔层。隔层，因为没有这个神叫挪亚做这个造方舟的话，度过大劫难，这个生命就完蛋了。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挪亚大方舟那个生命进去了，出来生命也出来了，又生了很多的生命。那这里所写的所谓人的光，又是说是生命在他里头，就表示这个生命可能跟我现在这个生命不太一样嘞。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
这里对于生命或者人的这里面思考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像欣赏唐诗一样来欣赏这样这个圣经的金句。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喜欢背古典诗词而不愿意去背经文呢？
嗯，
这里面一是语言的韵律问题，第二是这个诗啊所表达的那种情理兼容啊，具有具象性的这样一种文学状态啊，它是好像更深入到人性里边去。而这种经文呢，它好像理性的多一些，它让你为什么我首先我想到是微言大义这样子的，春秋左传这样的形式呢，总觉得它是一种冷的，一种这个与隔离的状态，好像不运用理性思维，不理性的冷静的坐下来字斟句酌的去读的话，好像不像在读圣经。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叫说柔日读诗，是刚日读经，对不对？读经的时候刚日啊，像这样的状态，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它与这个文学艺术那真的是不可比。
嗯，
那就它不能贴到你的肉里边去，不能融入你的血脉，不能把你的情感高度融合。哎呀，这个东西，我想啊，把经文，把这个创世纪也好，约翰福音也好，读的像是唐诗宋词那样有韵律，那个自然契合我们的这个气息和我们的这个心思的这个脉络。哎呦。那是什么呀？境界？我希望是这样读的。
哎，那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啊？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了啊，你还没有真真正正抓到读圣经的方法，你已经把它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因为你对圣经有一个误解。你要想啊，我是把圣经当作侦探小说来读的，我像是一个办案子的人，那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关系到什么事情呢？ 关系到我的身世啊，关系到我的永远啊，关系到我的血脉啊。所以别人看着冷冰冰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不得了，这里边有一些东西是我要是拿到它的话，那改变我整个人生的。因此看起来是冷冰冰，你找下去要是找到线索，好像挖金矿挖到矿脉一样，那你是停不下手啊。然后这个画会对你活起来，那一种的活起来不是任何人间的文学艺术能够相比的。你刚才也讲了嘛，这里面它不是个艺术作品，你的圣经不管它是写情写景，它极少用形容词，它也不用成语，它就是大白话，它不用任何描写的文笔或者手法，除了诗篇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哎，可是你要是抓到诀窍的话，你就晓得了，哎呦，这个功夫高，因为他讲的是真实的事情，他讲的是今天还能够摸到脉搏的东西，而且是摸到跟我的身世跟我的永远有关系的。因为这里讲到的一个生命，那你想想看，你能不好奇吗？这里所讲的生命显然不是创世纪的生命，也不是亚当的生命，是我还没有的生命。我这个人哪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光我的光一定是外面来的可是他这里说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大写的生命，应该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有非常大的搅扰，让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好奇心要去找他。这个就不是你用脑子去思辨啊，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啊，那真是像说我以前是个孤儿，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家世，一下子找到的，哎，我这个生父生母的家谱啊，别人看那个东西是一点味道都没有，那我看可有兴趣了，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带我们往下走。约翰这里为什么想把这个生命提出来，为什么要把它叫做人的光呢？我觉得是他是有小抄的，因为这个的确是不是约翰还在跟主耶稣的时候写的，这是约翰年纪大的时候写的啊，很可能跟约翰一书啊、约二书啊、启示录啊相近的时间。因为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包括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使徒们就被抓起来了，结果主耶稣把他们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到圣殿里面去把这生命的话，这生命的词儿，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哎，这个名字是耶稣取的那个时候当使徒跟着他的时候啊，尤其你看约翰福音啊，跟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都不一样，他最简单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他专写人家没写的让人家写的他都不写，对不对？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少了很多东西啊。
是他们说这前三福音是对观福音，是吧？是互相对照的，约翰福音是只自成一体的。
哎，他们怎么说，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就不管他了，就是你我们自己直白的怎么去看，大家都能看出来。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从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写，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啊，什么什么要写了，约翰通通不写。然后约翰所写的东西呢，其他的福音书都不写。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亲自传的福音，怎么其他福音都不写的？这为什么要等老约翰这么久以后才写的？你有没有什么猜测？因为这个福音可能比其他福音都晚。嗯、
对，他这个从世俗的角度说的话，他是一个总结和拔高。
不能说他总结，因为前面写的他都没写，这不能算是总结啊。
他是这样，他就像他这个讲那个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包括前面的太初有道，这么简单几句话把创世纪前十一章都说完了呀，具有很高的概括性。至于这个整个约翰福音，这个和前三福音并不是说没有联系，而是说他一脉相承，对耶稣的这个描述所讲的话的这一些，咱们说他归正不太合适啊，应该说什么呢？就是说，就脉络就理得更清楚。在人们容易把耶稣当成一个人或者先知来看待的情况下，他就把他这个直接点明他就是神，就这个问题把他点透，把他说透。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我说的可能不太妥啊。
我还是对你这个入手点不是特别满意，但是不错啊。我为什么不太满意呢？因为我老觉得你在说他好话，呵呵，你在表扬他，是不错，他值得我们表扬。
表扬约翰，
你表扬约翰没错。可是这个表扬的这个东西，他就是不够双脚落地。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怎么写，他怎么明白这个东西，他哪来的情报？
假如说我只是表扬的话，那么另一只脚我们要落地的话。另一只靴子落地的话，就是他是不是有意的神话，神话耶稣。假如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在这里就说他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他这里说的最直截了当。那么这个
观念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是清清楚楚的，主耶稣自己也讲的清清楚楚的，这些使徒都知道的非常清楚。尤其已经到了这时候，使徒行传都已经过去了，保罗可能都已经殉道了，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不需要被澄清的。而且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证据说这个真的是他的主体，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写约翰福音，我们要慢慢能够找出来之后，你才能够下这样的结论啊。比如说他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啊，那我说他有小抄又需要解释为什么约翰福音讲了很多其他福音书没有讲的东西，那和约翰老年有关系。首先我们看看啊，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个最后一句话呢是有点学问的。
对，他说如果把耶稣的故事这个都讲出来，这个世界也装不下了。
不是，那一张圣经呢是约翰福音写完了他自己再加的一个尾巴。约翰福音的结论呢，你要看前面一章，二十章最后一节，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看见了没有？最后两个字。他整个约翰福音写的他重点是什么？要你们去得到这个生命。但是他写都是对着活人讲的，呵呵，对吧？就显然他所说的这个生命真的不是爸妈生的那个生命。那你如果再去搜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生命拿出来，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所说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主要就是主耶稣讲，就像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些通通都是指着什么？你们要重生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他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要挑出来讲呢？因为当他们年轻的时候跟着主耶稣的时候呢，那这个观念呢比较不是这么清楚，而且这个重点呢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好像没有这么被凸显出来。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回头想的时候，因为主耶稣的应许是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使徒行传里面主耶稣又跟他讲，特别提醒他，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是主耶稣自己替福音所起的一个名字。你越往这方面看呢，你又就越觉得，哎，这个的确是其他三个福音书的缺乏。因为他们当时在写那些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么专注的目的啊，你猜的是说神，实际上照约翰自己的所凸显的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几个词呢。几个词呢，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真理，这是非常非常清楚。这些有关于耶稣的教训以及耶稣讲到这两个主题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约翰都写了。那还有第三个字，你再到约翰福音去看，其他的福音书没有提到，就是光。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四节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老约翰会突然把这个生命在他里头提出来，又说那个就是人的光，那是他回头想的时候，他晓得这是一些不得了的重要的观点啊！这一些的词与我们那个切身性啊，从今直到永远的那个重要性啊，那远超过李白的诗啊，或者是苏东坡所写的东西带给我们的震撼，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关乎我们灵魂，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而且他把这个生命还有人的光一 取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两个观点去重读整本的圣经，一下子好多东西被你打开了。那再对照到自己身上，你就知道说我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我现在所需要的是那个所谓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是另外一种颜色的，这是一个大写的生命，要给你的，要给我的。那我们说现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怎么回事？就是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开始在我里面发芽开花结果了，我开始知道了、以前的东西我把它放下来，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女朋友漂亮，对不对？这个太太会生，是这样一回事情。所以他从开头的时候他要把这摆下去。还有一个词也是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我一般我们说约翰福音没有家谱，其实这个话也不是特别准确。还有一个词儿，两个字儿，就是起初。在主耶稣跟门徒讲，跟法利赛人讲，在所有的福音书里边，约翰福音也是不例外的，讲到这两个词，起初。起初什么呢？主耶稣讲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像婚姻，对吧？犹太人问他可不可以休妻。摩西说可以给太太休书，不喜欢他就把他休了。主耶稣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摩西就准了你们。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什么是起初呢？那就是创世纪嘛，一章二章嘛，那个叫起初，对不对？耶稣讲魔鬼，讲撒旦，他也说起初就是撒谎，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人家问耶稣说那你是谁？耶稣说什么？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什么叫做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那就是你刚才讲的，他就是神。这些起初的观念呢，他讲了蛮多，只是他没有讲一件事情。到底耶稣跟起初的关系是什么？在创世纪的起初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这一下子我们一看就知道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没有讲清楚，约翰福音把他直接扯白了，讲出来了。后来这个话，这个词儿成了肉身。所以你说把它拔高是对的，拔高可能比这个总结这个词呢要讲的更准确。它从不一样的高度，一些前面没有讲的东西。起初是什么呢？起初就是主耶稣的家谱。主耶稣在圣经的话里面的家谱，而不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那是耶稣肉身从亚伯拉罕、大卫子孙的家谱。这是耶稣从起初就在的一个家谱，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与神同在，他就是神。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对的，没错啊。但是约翰福音整个的重点他自己讲了，要我们得生命。因此对于生命、对于光、对于起初啊，这一些的词呢，我们如果能够从约翰福音里面去注意的话，是不会错的。当这些词开始吸引我们注意力，让我们知道说哇、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险、值得我们去开拓的领域的时候，那真的你读圣经就像读侦探小说一样，你从里面开始找到东西了啊！尤其约翰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线索，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慢慢去抓。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儿了，行不行？
谢谢，讲得非常好，
谢谢你。